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朋友你好，我是史忠，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跟您谈谈的还是有关于钓鱼岛事情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么有关一些钓鱼岛的情势的一些新的观察，那么有些事情呢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另外在节目中呢，我们也可以继续的 和您谈谈昨天我们所丢出来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防，中华民国的军队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如果存在的话呢，它的目的是不是要重新有一个新的思维，因为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客观环境的改变，是不是我们要重新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有一个新的这种英文叫做 approach， 就是新的这种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那么以前旧的方式是不是要做改变或者得调整，如果有的话怎么样的调整，都是一连串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可以这个谈谈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这边的 call in 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各位朋友，我们先做上广告好不好？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想吃美食去哪里好？当然是祥兴啦，他们有精美粤菜、生猛海鲜、物廉价美的河菜，有港式烧味拼盘和营养滋润的园中炖汤，天天出炉野味烧腊，他们还可以送外卖。祥兴美食，回味无穷。地址南三藩市 Grand Avenue 333号，电话650-872-1638 650-872-1638。
天气这么冷，到哪里去吃火锅好呢？
当然是草原小肥羊啦！草原小肥羊午餐特价才9.99，有9种不同的菜式供你选择。晚餐21.99，任意随吃，还有酸梅汤，2块1位，无限续杯。在草原小肥羊吃火锅，菜式多，汤底美味，真的很划算哦！
真的很划算啊！现在就去吧。
草原小肥羊的地址是三藩市克里曼街加23和24街中间，电话是415-666-1818，415-666-1818，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
南三藩市兴隆工艺品公司专营驰名精巧高级工艺品，独家销售陶瓷大师曾立、曾鹏、余公窑陶瓷精品，还有各式天然水晶、翡翠玉雕、高级石湾陶瓷、神楼、风水摆件，件件精品，赏心悦目。趁部分货品低至2折起，即刻就去兴隆工艺品公司挑选创意无限的礼物或喜欢的工艺品吧。地址是南三藩市 Grand Avenue 469号加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650-869-6608。650-869-6608，逢星期二休息。
慢性 B 型肝炎在美国是罹患肝癌的主要原因，但是大多数患有慢性 B 型肝炎的人甚至毫不知情。 Dr. 加伊利李医生诚意邀请您参加一项教育讲座，讲座内容包括经由简单的验血就可以得知是否罹患慢性 B 型肝炎，了解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日期是2月2日星期六，时间是中午12点，地址是 Fremont World Gourmet Buffet Stephenson Boulevard 6010号，备有茶点招待，免费入场，由 Gulit Hepatic Health 特别赞助，是一个对你非常重要的讲座，万勿错过。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15-609-6596 415-609-6596，座位有限，报名从速。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边空余电话是925-385-0368。在跟您谈有关于钓鱼台最新的这些事情之前呢，我想跟您这个提一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节目中我们昨天应该提到，但是没有时间谈。但是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什么事儿呢？就是人民币在春节前呢将会登台湾。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有关于这个两岸关系未来前途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两岸之间的包括了几个不同的层面可以看。第一个是当然两岸之间人情方面的交流，两岸之间文化方面的交流。那么另外一个更具体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两岸之间的金融方面的交流。那么联合报呢有两篇文章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呢谈论的这同样的事情。第一篇文章呢是在1月25号登出来的，这是他所说的，他说人民币呢渴望在春节之前登台，台就是台湾的台。他说这是中央银行和这是台湾的中央银行呢，就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呢送给全民的一个大红包。这是中央银行和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银行，中国的人行经历多次的谈判协商和折冲之后呢，双方拉锯了有2年多，那么而完成了一个结果。那么这个问题呢当初是卡在每个人每次限额人民币20000块钱这个议题上。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个报道说当初央行和人行的洽商的时候呢，央行希望不要有这个限额，或是应该要超越香港的20000人民币的这个规定。那么不过人行呢没有点头，央行呢没有放弃继续的协商。人行呢虽然仍然决定港台两地啊要一视同仁，就是20000块钱的20000人民币的这个事儿。那么于是乎呢，他坚持通通呢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呢都是只给20000人民币。但是呢央行还是有一点突破，这个突破是小突破，但是意义相当重大。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台湾人呢，就是他有身份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自然人呢，汇款到大陆上啊，虽然金额呢与用途有限制，但是放宽于不同名的账户。换句话说呢，汇款人和收款人呢不必是同一个人。就是你这台湾汇款到中国大陆，可以汇款到别人的这个账户去，而这个看这个样子报道呢，在香港是必须要同一个人，就自己汇给自己。那么这个事情呢，根据这个新闻报道，对于实施严格外汇管制的中国大陆而言呢，可以说是一个开小洞但是大突破的举动。那么香港人民币这个人民币的业务呢，开办比台湾要早好几年。不过到目前为止呢，香港汇款的大陆呢仍然必须是同名账户，就是汇款和收款的人必须是同一个人。而台湾呢享有比香港更优惠的待遇，提早解禁，这个从金融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相当的不容易。另外呢，对于住在台湾的人来说呢，汇款到大陆不限同名账户呢，就是不限制只能自己汇给自己的同名账户呢，它可以增加相当程度的方便性，尤其对于要汇款到大陆接近亲戚朋友啦，或者汇款在大陆求学的孩子的生活所需的这些事情呢，会使得在台湾的父母呢更为省事儿。这是一个报道。第二个报道呢，同样是这个台湾联合报的报道，他说我很喜欢这篇报道的他取的这个 title， 他的名字，他的标题叫做 Hello 人民币， Hello 人民币。他这么说的，他的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呢终于敲定了，要在春节之前台湾这个国内的银行呢就可以办这个人民币汇兑的业务，这可以说是继两岸开放通邮通行通商之后的第四通，那就是通汇，汇就是这个汇率的汇。至此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呢，两岸商贸交流的血脉才算是真正的打通。又一段，他说更重要的是，20多年来台湾的台商呢在中国大陆投资经营，但是受限于对岸就是中国大陆呢外汇的管制，那么赚的钱呢，在中国大陆赚的钱呢没有办法直接汇回到台湾。那么要不是经过港澳层层的中转，就是要诉诸于地下黑市的管道，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旷日费时，也增加了台湾商人的资金的汇转和它的成本和它的风险。因此呢 两岸货币的信贷机制的建立呢，将让资金呢，让两岸的资金流畅能够更透明而更制度化。那么这个事情当然是好事情。事实上，最后一段他讲说，这几年呢，早有脑筋动得快的商家呢，在台湾因为谈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币呢，中国大陆的游客旅客到台湾去，那么用人民币呢，在台湾的很多的商家呢，商家就挂出了收人民币的招牌。那么利用这个情况呢，在这个金融两岸金融的灰色地带游走。这个文章说，他说未来呢，小店收人民币呢，将更成为常事儿。那么连前财中华民国的财政部的部长刘一儒女士都公开的在文章上鼓励民众要开设人民币的账户，由此可以想见的，国内银行呢要抢这波人民币业务的竞争呢，必然是花招百出。那么他说，事出从这盘这个汇率风潮造成人民币的极大想象，当然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极大想象。他说更大的目标呢，是期望在两三年之后，台湾的累积经验和台湾的实力，继香港之后，成为第二个国际上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这是一个好事儿。那这句这个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Hello， 人民币，欢迎登台。”人民币登台，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造成了很多方便。由于这个方便呢，造成了就是刚这两篇文章讲的这个所有的金融的血脉的畅通，以及它金融的来来回回的往返之间的制度化的和透明化和它的效率都会增加。那么这更在很多层次上会增加两岸之间的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影响。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两岸关系的历史上呢，这个事情呢我可以把它定作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这对你个人这种事情，我不知道在美国生活的人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些间接的关系。那么如果有的话呢，如果你觉得在你个人生活之中，特别你是做生意的啊，商人呢，或者怎么样的话呢，可能会有些关系吧。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讨论。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跟您谈的另外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不断的跟您谈出来的，有关于这个钓鱼岛的事情。我在节目前呢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新华澳报，就是澳门，我猜是澳门，应该是澳门，新华澳报里面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傅全傅先生，他在谈的，他说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是北京呢，其实已经在钓鱼岛问题上呢给足了马英九面子。那么他分析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准备跟你分享。各位朋友，我们在做的广告之前，我们再提醒你一次，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王小姐，好久不见，在忙什么？
我正忙着找工作呢，你有这方面的讯息吗？
听说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正在招聘业务代表和经理，你可以试试啊。
你看我行吗？
当然行，纽约人寿的培训是很出名的，对华裔市场有特别多的支持。
那么他们的待遇及福利好吗？
那还用说吗？加入纽约人寿，你的收入潜力好，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呢，你赶快找纽约人寿经理了解啊。
那么要怎么和纽约人寿联络呢？
给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打电话好了 ，SF General Office Mrs. Lam， 号码是415-393-6333，
415-393-6333。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纽约人寿，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415-393-6333。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三一牌美国花旗生茶，真心真味送礼自用，还有姜糖茶、菊花茶、降胆固醇茶、保肝清毒茶、当归保血茶，多款选择，更有一款适合你用。各大生荣药房以及超市有售，电话1800-552-7448。
万寿宫美食，早上7点半到晚上12点半，天天供应精美点心，香脆内嫩，新鲜可口。粥粉面饭，多款特色菜，风味独特，环境舒适，服务周到，价钱合理，欢迎订座或外卖。万寿宫美食 Grand Palace， 地址三藩市华盛顿街737号，电话415-982-3705，415-982-3705。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1450。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谈谈钓鱼佬的事儿吧。最新的一个新闻，这是台湾的中广的新闻，他是这么报道的。他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呢，今天正式决定，今天就是1月29号，台北时间的1月29号，他决定了设立一支有600人规模的间隔列岛专属部队。那么专门负责间隔列岛，也就是我们叫的钓鱼岛或者钓鱼台列岛的防卫任务。这个消息说呢，这支专属部队的基地呢将会设置于钓鱼台最近的石环岛上。那么继续讲下去，他说这个专属部队在未来3年之内就可以成立，将配备12艘最先进的海上巡视船。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三年之内，如果钓鱼岛的事情3年之内还不能解决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大问题。换一个新闻，这几个新闻呢都可以串起来，谈一谈，都是里面都有一些关系。这个新闻说，日本媒体认为呢，过去40年之间呢，搁置争议的主张呢，保证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领土问题上的相安无事。那么如今中日两国在钓鱼岛的问题上的态度呢，如同水火，钓鱼岛也成为有可能引发中国和日本全面对抗的一个导火线。因此呢，这个日本媒体认为有必要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呢，重新协商，做出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再搁置方案。这个事情呢，曾经到中国访问，见了习近平先生的日本的国民党的党首呢，他也提议，他说要搁置钓鱼岛的主权。事实上，我不知道这个到中国去访问的国民党的党首和这个日本的现任的首相是不是两个人在唱双簧。那么基本上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下一个就是我为你介绍的这《新华澳报》的这篇文章之中提出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没有正视这件事情，说正视就是没有太注意这件事情。但是这事情呢，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处理钓鱼岛的关系上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事儿呢？我现在先把这一点先挑出来，先为您介绍一下。他说，自从1971年美国将钓鱼岛的行政权呢交到日本之后呢，到今天已经有41年了。换句话说，再过9年呢，日本就可以已经对钓鱼岛实施50年有效管理的这个理由呢，打国际官司，向国际法庭提出和平占有钓鱼岛的诉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太重视这个事情，至少我没有太重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看到日本再度的提出来要搁置争议，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也是我怀疑这个日本的这次到这个北京去的国民党的党首呢，和日本的三位首相呢，是不是在唱双簧，是不是在各走各的路，但是目标是一样的，一个左手一个右手。看样子这个事情呢，从中国的角度看呢，钓鱼岛这件事情呢，如果要再做搁置争议的话呢，我在节目里也做过类似的这种看法和说法呢，就是已经不是有句话，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嘛，就是这个村早就过了，这个店也就别想再住了。英文呢叫做 too little too late， 中文翻译叫做少了一点晚了一点。那么我想，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谈所谓的 搁置掉遇到争议的话呢，对，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已经走到今天的地步，那么这个事情基本上也是日本方面单方面挑起来的，由美国在后面做后盾。这个事情要解决的话呢，我觉得必须要符合中国人的利益，而不能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因为日本的利益早至从过去从美国那边接手的这个行政管理权之后，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行为跟这个发生在钓鱼岛四周的事情都是符合日本的利益的，但是这个事情钓鱼岛这个事情它的所属权它的所有权基本上是中国的，不管你说是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好也好，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这个事情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想不出有任何可以在这个搁置这个问题这个理由。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新华澳报的这篇文章为您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北京呢其实已经在钓鱼岛问题上给足了马英九面子。那么他文章提出来的就是这一次最新的这个台湾的全家福号的渔船呢到这个钓鱼岛被日本喷了水之后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铩羽而归四个字来形容这个情况，但至少呢是没有达到他们预先达到的目的，而且这个事情的日本的反应呢应该是早就在他们出航之前就应该料得到的，而没有任何的这种有计划的这种反制行动，而就这么回来了，让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怪，是不是又是一个演戏的行为。这个事情呢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在这个文章之中呢我们会提到。我们先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喂，
姐姐，
哎，
是我吗？
是，
你好，
李先生。
就是一句话，就跟你刚才说，完全同意你刚才说的，这回不去了。要日本人别想了，还想回去搁置，你什么都做完了，然后你再叫我再搁置，那不等于承认你的主权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叫他就应该让他别讲了。我想中国政府，习主席的话，他如果是同意了，他要重新搁置的话，老百姓真的不答应。
好的，
好，就这么多，
谢谢，谢谢，谢谢李先生。这篇文章再次的。跟您谈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北京其实已经在钓鱼岛问题上给足了马英九面子。他谈到，他说这次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全家福号这个渔船的事儿呢，在这个钓鱼岛附近呢，当这个在台湾的这些这个船只呢，就是官方的船只发现有三艘中国大陆的海监船呢正在执行巡弋任务的时候，为避免引起两岸共同保钓的余力这一这个疑虑。保钓共同保钓的疑虑竟然是以广播以及 LED 灯的方式呢打出来说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里是中华民国的钓鱼台领域，请立即离开。他说这个行为呢更是暴露了台湾方面为保钓人士的护航行为是底气不足的，也是不完全的，是前怕狼后怕虎的。继续这篇文章讲下去，他说其实大陆方面呢在保钓问题上已经对马英九给足了面子，为了避免给马英九造成任何的困扰，即就像是为了呼应马英九外交休兵那样，而拒绝了当时南美洲的一些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要求和大陆建交的请求那样，北京呢并没有采取对钓鱼岛实施实质行政管辖的行动，北京并没有采取对钓鱼岛实施实质行政管辖的行动。我再念一遍，北京并没有采取对钓鱼岛实施实质行政管辖的行动。实际上本来北京内部呢有人建议，这个言论是我不知道的事情，事实上北京呢本来内部就有人建议说可以采取管辖范围包括由台湾军方驻扎的太平岛在内的三沙建市的模式，就是可以采取类似三沙建市的模式，在既宣布钓鱼岛的领海基线之后呢当即宣布钓鱼岛的行政管理的管辖关系呢是属于浙江省的某一个城市，还可以更具体到的是说浙江省的某一个县区或者某一个乡镇， 但是当时考虑到台湾方面呢已经宣布了钓鱼岛是台湾省宜兰县的管辖，为了避免让马英九尴尬以及防堵民进党的抗议找茬，因此呢一直没有这么做。这位文章继续讲，他说然而北京今天没这么做并不等于以后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1971年，这是重点了，1971年美国将钓鱼岛行政权转移到日本去之后呢，到现在已经有41年了，再过9年日本就可以这个对钓鱼岛实施50年有效行政管理这个理由呢来打国际官司，向国际法庭提出和平占有钓鱼岛的诉求。对此曾经的保钓英雄马英九应该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马英九他本人他应该对这个事情呢应该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说实际上呢，虽然中华民国行政院内政部呢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划给台湾省宜兰县，但是却一直并没有对钓鱼岛实施有效管制，差不多等于是撒手放弃，反而曾经对出海进行保钓活动、曾经宣示主权的这些民间的保钓船却是诸多的刁难，而且要求台湾渔民呢不要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去捕鱼去作业。尽管是出于爱护渔民的好意，但是却造成了拱手出让钓鱼岛的客观事实。跳过一去，他继续讲到，他说对这个严峻的局势呢，已经将钓鱼岛规划为台湾省宜兰县进行行政管理的马政府呢，就完全有责任。他说对钓鱼岛实施实质性的行政管辖呢，就像北京当时宣布成立三沙市那样，对南海诸岛在南海诸岛呢实行有效的行政管制那样，至少也应该在台湾地区的各项公务的活动之中都预留的钓鱼岛一份，就是给钓鱼岛呢都预留一个位置。比如说什么事呢？比如说设立邮政信箱，比如说在公职选举的时候也宣布钓鱼岛的选区所在等等。但是马英九呢一直没有这么做，他仍然是老神在在，任由日本人在钓鱼岛耀武扬威，等于是呢给日本人一个和平占有钓鱼岛诉求的证据。继续讲一下，他对这个严峻的形势呢，习近平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呢最近就有了战略和策略上的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在习近平的主导之下呢，曾经派出上千艘渔船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进行捕鱼作业，并且宣布钓鱼岛海域的各岛屿的领海基线，并且持续的派出了海监船和海监飞机到钓鱼岛周边海域呢周边的天空去巡弋，用以反制日本正在企图制造的实质管理的假象，至少是要形成中日共管钓鱼岛，剥夺日本人将来诉求和平占有的依据。这等于是大陆在帮助台北强化对钓鱼岛的行政管理的事实。倘是说要两岸携手保钓，这才是具有高政治意涵的国共合作保钓，要比大陆海军船暗中照应台湾保钓船和海巡艇的保护的保钓船的这种政治意涵呢，相对来讲要强烈的多。最后一段他说，何况习近平最近提炼了一个新的理论，就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这个作为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竟然占领战胜国的领土，他破坏了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也是对马英九政府颇于有利的，就是习近平先生这种做法的对马英九政府也是颇于有利的，因为在二战之后和美国和苏联和英国和法国一道建立世界秩序的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以及当时的领袖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这篇文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点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钓鱼岛这个问题呢是绝对不能再搁置了，我们还剩下大概就9年的时间，我想这个事情应该3年之内应该可以完全的把它解决吧，对不对？您说我的看法有没有道理？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你好，史东，我是刘。
哎，刘女士，你好。
哎，你好。这个，我感觉就是说，像下棋一样，可能会下到局了这种感觉。就是当然大家都想解，因为总之说对他肯定是很有利的。就像你刚才那个提到说九年以。和平这个 很有可能和平占有这个钓鱼岛了。
嗯，
而从安倍就说这是对他国家有利，而从安倍政府来说，他的政权来说，他们更换轮替是很快的，他没有必要。
对不起，刘女士，麻烦您可能要再打一电话进来。这个您的可能您在外面，您用手机，这个信号不是很好，这个信号断了。我们做了广告吧，广告回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继续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call in 电话号码是925385038 925385038。
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坚持信守承诺，责任结缘在湾区。今日长石橱柜将一如既往的以专业的团队、用心的服务、精益求精的信念，为您打造出一座理想中的梦幻厨房与五星级家园。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地址在San Jose 1560号 Molecule Expressway， 电话是408-433-2288。电话是408-433-2288。
为真为美，倾诉亲情。2013年度全美华布小姐选美晚会将于2月16日晚在三藩市艺术宫举行。来自北京的东方歌舞团、红庄乐女子民乐组合将首次获邀来美担任晚会的表演嘉宾，并以全新的演绎方式向湾区观众献上多首精彩的经典民族乐曲。查询购票热线415-982-3000，旧金山中华总商会。
位于东湾 Castro Valley 的大厨小炒，现正强力推出主厨私房系列名菜：蒜香牛油蟹、招牌南乳吊烧鸡、特色蒜蓉猪排面、香脆金沙骨、独门芙蓉乳酪、家乡张茶鸭，道道美味，精彩绝伦，保证让您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大厨小炒地址是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刘女士，非常抱歉，刚才电话断了。
啊，哎，抱歉啊，那我从头说一下。
好，
我觉得目前这个状况对日本肯定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从他国家来讲说，就是刚才讲的说，九年后他很可能就能和平占有这个钓鱼岛。
嗯，
那其实他党派来讲，日本的这个党派更替是非常的快的，就是眼花缭乱的。
对，
那么从安倍晋三政府来讲，他没有必要在他的政权刚上台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挑起来，对他并没有任何的好处。他保持现状来说，对他来说于国于民和于党都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中国的大陆和台湾来说就不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习近平如果顺利的话，习近平这一届的班子，他们比如说如果可以做两届十年的话，那么钓鱼岛这个事情就必须在他十年内有一个结果。
嗯，
实际上
嗯
这是和日本的状况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
而且这个问题又掺杂了就是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啊之间的，就是非常的错综复杂，不是只是简单的钓鱼岛一个主权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要是这样走下去，如果想出办法的话，很可能真的会走成一个死局的，就像我们下棋说这个棋走死掉了，死局无解了，会那样就会很怎么说，就是对中国来说是很不利的，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来讲。但是你说如果是为了钓鱼岛爆发一个全面战争的话，我想也都是大家并不愿意看见的。可是如果钓鱼岛的主权就是这样拱手相让的话， 实际上很可能就会挑起，至少我知道从中国大陆来讲，会是，就是说这个外患就激发他内忧的矛盾，会可能会政权会出现问题，所以是对大陆，我知道从大陆来讲，对他是个非常两难的局面。
嗯哼，你刚刚提到这个死局的这个现象，你说是对于海峡两岸来讲是一个死局，还是说，对于中国大陆和
钓鱼岛？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钓鱼岛的这个主权就是怎么办？因为到底是要说因此说，你说因为爆发，可能因为这个爆发战争嘛，或者说是怎么用武力来夺回来嘛？到底说就是说因为你必须要解这个局啊，
嗯哼，
怎么解呢？就是说，两边谈判的话是没有什么余地的。这和我们做贸易、做经济不一样，说给大家可以让一点，就没有让的余地啊。双方对国民来讲都没有让的余地。
对。换句话说，我再套用你的这个思维，如果今天走到一个死局，现在非常明显的是基本上是一个死局，如果这死局不能把它解开的话，基本上对于北京和台北都是不利的一种状况，对不对？
对，是这样。
嗯哼，嗯哼，好的，非常谢谢你，谢谢你刘女士。
好，谢谢。
好，拜拜。
好，拜拜。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久等，贵姓？
哎 ，hello，
哎，
是我吗？
高女士，你好。
哎，那个，我想说一下啊，那个，这么耗了，我同意刚才那刘女士说的，这么耗了对中国没利。
对。
原因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实际上美国和日本在联手，在搞什么呢？在拖着。
嗯
他们没准备好。
嗯哼。
一个是美国没从阿富汗撤出来。
嗯哼。
一个是日本的军队没完成。
嗯。
所以这样的话，他们都在拖。
嗯哼。
对中国没有利，中国等到人家都准备好了，由中国再接手，我到那时候就晚了。
嗯哼，
所以中国应该想到这一点，因为想的就是，既然是你占理，我就该出手出手。
嗯，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为什么不理直气壮的？
嗯哼，
打仗的话，哪国对我打仗，对不对？
嗯哼，
美国上别的国家打仗是经常的。
嗯哼，
你这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有什么不可的？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呢，不要等人家都准备好了，到时候你就光接手，就不要接手，要出，要
出手，
要怎么说？对，我不是说要非要去打去，你最起码你不要光是老是接招，你知道吧？你也得出招，
就是要更主动一点，不能什么事儿都是等人家出招之后，然后自己再做反应，对不对？
对，我就这意思，对。所以呢，我就想着呢，到时看看有什么办法。当然了，我觉得打仗呢，就是说当然不是最后的办法，你知道这意思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要真是到没辙的情况下，我觉得打也非常不可。
嗯哼，
别等着人家都准备好了，这是我的看法。
嗯哼，好的，好，谢谢你，高女士。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个，或者是中华民国军队，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应该上岛，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军事上的是确确实实的是这个你的鞋子上了这个，就是英文叫做 boots， 你的皮靴，你的军人的鞋子上了这个钓鱼岛的这块地上，这块土地上。进行了一个实质的占领跟实质占有，然后把钓鱼岛上所有关于日本当时一路上来建立的一些地标啊什么全部把它拆除，另外建立起属于中华民族或者是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怎么说呢，或者马祖庙或者马祖什么，反正都往上放，这样就证明这块地方是中华民族的，或者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那么然后呢，军队不要往上住。那么军队就撤出来，因为钓鱼岛基本上呢是一个一攻不易守的一个小岛屿，那么把军队放到上面呢，等于是这个给人家当靶子用，这是很不聪明的一种方法。但是基本上呢，我们要上岛，我们还可以随时上岛，但是我们不一定有人在那儿。 造成一个事实之后呢，我相信这个是即使说最坏的打算，我觉得日本和美国不会为钓鱼岛这个事情和中国真正的干起来。当然你要说真正的长远打起来，说中国的胜算有多少没人知道，但是可以一定知道的就是说，如果打起来的话呢，双方的损失，我说这个仗如果是打大的话，大打的话呢，双方的损失是特别是美国的损失，因为美国他基本上最在意的还不是说中国的损失、日本的损失，而是自己的损失。特别对美国来讲，美国的损失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伊拉克啊，或者是阿富汗呐、啊，或者是这种样子的美国随时可以吃的软柿子。中国是一个吃不下口的一个硬柿子，这不但是柿子的，可能一个石头柿子。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和中国要动上武的话呢，虽然美国胜算还是非常的大，但是美国的损失一定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美国现在的状况，他是不是能够承担这种样的损失，或者他是不是愿意承担这种损失，或者有这种风险承担这种损失，这都是美国必须要考量的事情。钓鱼岛我个人相信，如果还要三年还不能解决的话，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办法解决了。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姓许。
许先生许律师，对不起。
你好
。
你好，我是觉得这个钓岛问题啊，那个马英九太没有作为了。他应该先出兵占领钓岛。原来钓这保钓问题，台湾渔民和香港渔民都那么积极，然后这个政府支持力度就不大。我是觉得这个马英九在这个问题上他输了一局，他应该主动去派兵或者支持民众去占领钓岛，这样的话比大陆占领钓岛更主动一些。
对，
他主动占领钓岛，然后大陆一支持，这问题就解决了。他在那缩头当缩头乌龟，我觉得弄大陆在这问题上就有点为难。
对。
但是我们就说作为大陆坚持立场，就对钓岛这个坚持立场还是很应该的。反正在这个问题上，我就觉得马英九现在已经输了一局，如果他再不努力的话，他可能就要更失去台湾民众的心和失去大陆民众对他的希望。
好的，
就谈这么多。
好，谢谢你。事实上我想你一定也知道，当初李登辉在当总统的时候，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郝柏村，你也知道郝柏村是一个军人，曾经很具体的很切实的确实的这个计划过出兵占领钓鱼岛。那么那个事情呢，后来被李登辉知道之后呢，就把他压下来了。李登辉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压下来？当然我们都知道李登辉和日本之间的这种血脉之间的关系。那么甚至当然我们今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证据，但是甚至我怀疑李登辉在他当总统的时候，日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私下的有些什么样子的承诺或者一些许诺，这些许诺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这些许诺很可能是对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讲呢，是上国辱权的这些许诺。这些事情可能我们不会知道，也可能有一天经过了100年之后，会有一些解密的档案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今天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和当时郝柏村先生当这个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时候的关系又是不可同日为这一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今天台湾受制于美国和受制于日本的程度是远大于当时郝柏村先生当这个行政院院长的时候的这种受制的程度。那个时候呢，他有这个心而且可以做得到，我今天要派伞兵我去登陆或者是降落钓鱼岛，我就可以做得到，而且这个计划已经做得非常的这个到位了，都已经马上就要实施了，那么后来被李登辉压下来。今天如果再做这种准备的话，你想都别想，别说作战准备了，你想都不要想。所以这个是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个时空之间的差别真是相当大。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姓张，石东你好。
哎，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谈谈这个马英九台湾的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好，
我认为这个，我认为日本啊，日本不怕台湾，日本怕的是大陆，而台湾呢，包括台湾的领导人和领导层，他怕日本，他觉得他自己的实力啊没有实力来和日本来进行这个角逐，所以呢，台湾来讲呢，对日本，从台湾人的角度来讲，领导层角度来讲，他对日本来讲是有一点不想惹事，想有一点惧怕日本的。从历史上，从这个想法来看，但是日本对大陆人呢是比较警惕和防备的，所以为什么有钓鱼台的问题才出现大陆这个海舰飞机和一连串的动作，对这个到现在发展成现在这个状况，我认为钓鱼台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它一定会属于大陆，会归这个中国。但是说呢，日本会不会这个说就堂堂正正的说，我就宣布我放弃钓鱼台给大陆了？从日本人的性格来讲，他一般来讲是不会说突然间或者是大大方方的宣布这个就归大陆。我想会有一个过程，会有一个采取一个妥协啊，或者日本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钓鱼台呢，大陆就巡航，就是可以公开的巡航，甚至是可能会登岛。我想日本就给自己会找一个借口，然后这个问题可能在，我希望能够在习近平主政的这个五年或十年之内，能够应该用不了十年能解决，而且习近平习主席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因为他现在刚刚今年刚刚当主席，明年好像三月份还会选这个，是会接这个胡锦涛的国家总书记，因为他刚当这个主席，所以他的真正的他自己的想施展的抱负还没有完全施展，因为刚刚开始，就是刚刚展开他自己的这个，
他甚至还没有正式上任，
对，还没有正式上任，所以刚刚开始，我们要给这个习主席习近平有一个时间，然后让他施展他有一些政治的理念，一些抱负，他有政治的一些想法和思想，他会逐步逐步的一点点会展开。习近平他是一个，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不可多得的一个领导人，他当国家主席甚至党的总书记其实是中国人的之福。如果我现在可能说的会早一点，我们可以看，如果钓鱼台的问题会解决了，就是说如果说就是没解决，但是大家都沉默下来了，日本也服软了，而且表面上中国的军舰海监船去日本也不去拦了，而且台湾呢也参与了进来，这样呢，这样就是日本就把身段放软了，而且他因为在中国来讲呢，日本它是一个出口的，它是一个岛国，它出口的利益它完全很大的成分是依赖于出口，和甚至很大的一部分现在依赖于中国市场，所以它长期和中国这样冷淡下去，对日本不是一个特好的事情。日本国内人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日本人的性格是这样，他不会和这个和中国就是我就是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错了就是错了啊。德国人也是，我错了我就下跪，我到波兰，我到华沙，我去犹太人墓地，我就下跪，我错了，我承认。德国人会这样，但日本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就是很难是这样做，就他没有真正的彻底认清，就没有这样做。所以说我认为，如果在习主席他如果在他的任期之内，台湾的问题，不就是这个钓鱼台的问题，我想能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得到解决，就是让国人能够满意，包括台湾人都能够满意。而且在习主席就习近平这一任上，我觉得台湾的统一的问题和大陆统一的问题，以什么程度的统一，如果时机选得好，习主席如果有魄力的话，我想都不是说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个
OK，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即使中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包括打这个局部的战争，钓鱼台的局部的这个冲突的战争的准备，也已经做好了打大战的准备。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已有已经有了这个作战计划，钓鱼台冲突会怎么样？冲突升级会怎么样？单独和日本作战会怎么样？美军又加入进来又怎么样？ 中国已经有了一盘全套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人的个性呢，我们中国人是后发之人，一般是厚积薄发，他不会轻易表现出来露出来。哎，然后如果日本挑起的事情真的有飞机被击落了，或者有人员伤亡了，我想中国的那个军事力量一定会反击。
Okay,
就是
好，谢谢。
哎，
谢谢你，
一定会反击这样的一点。好，再见。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久等贵姓？
啊，我姓回，石龙。
哎，回
龙
你好，请讲。
哎，你就怎么讲呢？我认为钓鱼岛的事情哈，但是我自己现在觉得啊，现在就是你假设这个钓鱼岛，你看你就是你说现在吧，他台湾他不敢讲这讲那个，假设啊，就是大陆把钓鱼岛拿过来了，我可以这么讲，台湾肯定就是跟大中国，那钓鱼岛是他的，知道吧？是。这话这么怎么说呢？我就是其实说实在话啊，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认为大陆应该给台湾是比较不错。可是这就是从要是从感情上来讲，就算是你如果真要是那种情况，你真让人家瞧不起台湾，对吧？当初你不敢去抢，如果现在大陆给拿过来了，他肯定找大陆要。你看看他说的这是属于他的，对吧？我认为就特别的悲哀，就是说什么呢？你也真的就是现在台湾那是怎么怎么说呢？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现在你说根本就，你说现在这些个政治人物，你说还反正我始终认为在台湾有些想法、有些个性的被打压。你像这些庸才，知道吧？这全都上来了。你说这台湾怎么办呢？是吧？我现在我就有这个顾虑。你真的大陆把台湾把钓鱼岛拿过来了。你看，台湾又给跟中国又开始玩命了，这么那么的，你看吧，我就讲到这儿哈。
好，
谢谢您，
谢谢谢谢，各位朋友，我们再抢个时间，稍微做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节目可以做一个结束，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有51年经验，创立湾区最高赔偿3.7亿美元的 Robert 律师楼承办人体受伤、移民签证及刑事辩护，首次面谈费用全免，详情请致电法务主任肖继安 Tony 肖，活跃语跟英语电话415-967-2128，967-212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活跃语双语频道。精彩节目丰富时段，由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下午3点，晚上6点到8点，周六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凌晨12点，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3点，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Ameritas Insurance 提供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极具有吸引力的福利计划，让有价值的员工选择多种医疗、牙科和视力保健计划，还有人寿保险，同时保障退休时有可观的收入。Ameritas 团队与您一起打江山，非保险转行者可享有2年薪金资助，详情请致电 Andrew Tan 408-476-8008，408-476-8008。Ameritas 目标是长远的服务，并提供永恒以及持续的价值。
华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8 925385038，还剩下节目的最后一分钟呢。基本上我觉得钓鱼岛这个事情，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在短期之内能够解决，解决之后呢，我想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呢都能够就以后我们的路怎么走，可以有一个默契或者有一个共识。因为中国和日本呢两个国家呢，我觉得从历史渊源上，从文化上，甚至如果你相信秦国的这个故事的话呢，从血缘上可能都是有点关系的。那么我只是觉得有点有意思的，具有讽刺性的一个日本呢，它基本上是一个表面上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国家，但是它实质上的个性的民族个性是一种吃硬不吃软的个性。相对来讲呢，我觉得中华民族呢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有礼貌的国家，也是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沉潜和被动的国家。但是基本上呢，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呢是一个刚刚好相反，是一个吃软而不吃硬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个性呢放在一起，而造成了今天的很多这种冲突，再加上日本的这种民族性呢非常狭义的这种优越感呢更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很多这种问题。当然我希望这个问题呢能够早日解决。那么我希望能够寄望在习近平先生的身上，那么当然马英九了不用再提了，对不对？各位朋友，再次说一声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